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到了主耶稣受难周，也就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周的服事。在礼拜四，有人形容说礼拜四的晚上，这是主耶稣生命最伟大的一个晚上，他的灵魂满溢着无法形容的温柔和崇高。这天晚上，他为门徒洗脚，设立主的晚餐，临别的箴言，以及伟大的代祷。在马太26章17节到19节记载，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与除酵节，犹太人是连在一起的，一共有8天。按在犹太人的历，也就是他们的正月15号一直到21号。逾越节是由正月14号的日落开始，而除酵节是从第二天正月15号的日落开始以后的7天。那犹太人把这个逾越节和除酵节加在一起，一共8天，合称为逾越节，也称为除酵节。逾越节是纪念犹太人他们从被掳的民族，神拯救他们，带他们到一个安息自由的新的地方。逾越节当然是预表神的救恩，尤其是逾越节的羔羊，更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死。主耶稣要带领信靠他的人进到神国度里，得到自由和安息。每一年在耶路撒冷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去过逾越节，每一年的逾越节大概都有将近25万只羊羔被杀献祭，而根据他们的传统，每10个人要分吃1只羊羔。所以在逾越节期间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而且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也有将近7000位左右。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吩咐彼得和约翰去为当天晚上逾越节晚餐的工作。在这个晚餐以前，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很显然，主耶稣他很有预备，他不要犹大先知道这个地方，免得他提早被卖，因为他在那一天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很重要的教导要告诉门徒。主耶稣就告诉彼得约翰要到哪里去，会看见有一个人拿着水走过来，他们就要跟着他进到一个房间，在那一家的客房里面就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地点确定以后，两个人也要去预备羔羊，把一切的事情都预备妥当。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主耶稣是坐在首位上，他是一家之主，坐在首位，就好像父亲坐在逾越节宴席的首位上一样。通常犹太人吃饭的姿势是侧身在一个低矮的桌边，座位上也会放着枕头，赴宴的人都可以斜躺着来吃。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宴席都要 由主人描述和解释出埃及的事件，纪念他们的先祖如何从奴役之中被神释放出来。在宴席的桌上要摆设月节宴席盘，盘子里面有五六道象征月节由来的食物，而且无酵饼是月节的主食，因为要犹太人记住当他们先祖在做奴隶的时候仓促的逃离埃及，都来不及让烘烤的面饼发酵。根据传统，在宴席的过程里面都要喝四杯酒，每一杯都有象征的意义，是为了要纪念而且呼应神的侍从拯救和应许。最后一杯酒通常称作喜乐之杯。毫无疑问的，主耶稣一定也按着他们的传统来传杯分着喝，把这个杯递给门徒们。在宴席仪式的最后的祝祷是明年耶路撒冷见，他就说出了那些犹太人他们漂流异乡的时候的盼望，希望他们在经历旷野的漂流以后进入应许之地，当然他们更渴望将来救赎，因为耶路撒冷不只是代表地上的一个城市，更是预表天上永恒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天国。当宴席结束以后，众人都要唱诗。在路加福音22章24到30节记载，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在月节的宴席，门徒又在争论谁是大的。他们争论这个事已经很久了，已经持续了至少6个月了，他们又在争辩在他们中间谁比较大。耶稣就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主耶稣告诉门徒，在外邦人的国度里面，统治者比较伟大，受人的服侍，然而在神国度里面，最伟大的人却是伺候别人的人，而且不贪图回报。主耶稣说，在神国里真正伟大的是服侍的伟大，做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一样。接着主耶稣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耶稣指出，要受神祝福的条件就是在试炼之中与主同在，跟主一同忍受难处和痛苦，而且他们对主的忠心耿耿，将来的赏赐是大的。接下来在约翰福音13章1节到20节，这里记载一件我们都很熟悉的事，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从13章1节开始，主耶稣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一段经文的要节就是属自己的人，主耶稣把最后的几个小时都用在 他所亲爱属自己的人那些门徒的身上。爱到底就是彻底的、完全的、毫无保留的，一直到最后。一旦主耶稣开始了爱，就永不改变的爱到底。他看到那一小群人，他就称他们为小子们或者是孩子们，那个是无限温柔的称呼，是一个长者照顾自己小孩所用的字。所以在约翰福音从13章开始记载，5章里面最常用的字就是爱，爱就是这5章的主题。主耶稣一遍一遍地说爱，爱，爱，从13章1节爱到17章的结束26节，主耶稣跟父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爱这个字出现的是这么多，主耶稣把他那神圣的爱、无限的爱、所有的恩典、怜悯、无尽的丰富都倾倒在那些属他的人身上。主耶稣知道时候到了，那就是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主耶稣清清楚楚地知道神给他的地位是那么崇高，知道他的身份，也知道将要临到他的事情。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所束的手巾擦干。他毫不犹豫地把他放在仆人的地位，在他的身上表现了那无限的谦卑。用手巾束腰是东方人做奴仆的标志，他就取了奴仆的标记，然后他弯下腰倒水在盆子里，他站起来脱去了外袍，束上腰，洗和擦干门徒的脚。犹太人的风俗，洗脚通常都是家里的仆人或者是辈分最低的人来为其他的人洗脚。在座的门徒没有一个想要为他人洗脚的，主耶稣就为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也包括了替犹大来洗脚。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不肯让主来服侍他，耶稣就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一听到要跟主无份，就惊叫起来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要洗。他要求主把他全身都沐浴一番，让他可以跟主完全有份。主耶稣回答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当时一般人的家中是没有洗澡设备的，人必须要到公共澡堂去洗澡，但是从澡堂洗完澡以后到赴宴的地方，路上会沾染灰尘的，所以到了宴席的地方，主人都会预备好要人把他们脚上的尘土洗干净。所以主耶稣的教导说，凡洗过澡的，就比喻一个已经得救的人，除了脚以外，比喻生活上面就不需要再洗，因为他全身是干净的。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罪全部被洗干净，被涂抹，就好像经历洗澡一般。但是信徒的生活因为跟世界有接触，会沾染罪恶污秽，所以要求神来赦免和洗净的。主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主耶稣是那么有尊贵，那么有权柄，但是却做了服事中最低的服事来伺候人。我们肯不肯也虚己来服侍别人呢？主耶稣又补充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主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个干净就指的得救的，主耶稣这里就暗示了有人要出卖他。接下来在马太26章21节到25节记载，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主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坐席吃晚餐，突然他就宣布，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继续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就明明的宣告在他们中间有人要出卖他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门徒乍听此言，个个都惊惶万分，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常常失败的，但是中间哪一个人要来出卖主了？每一个门徒都还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人。这时候彼得他就很想知道是谁，就示意给坐在主耶稣右边的约翰，让他问主是谁。那个门徒便依次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在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三节，主耶稣也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那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值得注意的是，主耶稣把第一块的饼递给了加略人犹大。按照当时的习俗，第一块饼就是给宴席中最尊贵的客人。犹大是坐在主耶稣的左边，也就是坐在最尊贵的座位上。主耶稣开始就知道谁要卖他，但是到了最后一个时刻，还是给犹大回转的机会。可能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个光景更能够彰显主的爱和恩典了。当耶稣把饼拿给犹大的时候，借着这个举动向他说，你如果回转，恩典的门还是向你打开的。那一块蘸的饼就是犹大他最后的机会了。当犹大接下饼的那一刹那，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因为犹大早就有卖主的念头，现在又更定了意，他下了决心，所以就让撒旦进到他心里面控制了他。从那个时候，他的命运就注定了。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屋子外面的黑暗比不上犹大内心的黑暗。主耶稣要赦免他，但是却被他拒绝了。耶稣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 不生在世上，倒好。十一个使徒这时候还以为主耶稣是吩咐犹大去买一些逾越节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按着守逾越节的传统去拿钱周济穷人。犹大没有参加和领受主的圣餐，在圣餐开始以前他就离开了。主耶稣在这里有七次提醒犹大。第一，在约翰十三章十一节，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第二，在约翰十三章十八节，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第三，马可十四章十八节，你们中间有一个同我吃的人要卖我了。第四，马可十四章二十节，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第五，在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耶稣说了以上的话，门徒们一个一个问，是我吗？犹大也这样去问，耶稣说，你说的是。第六，在约翰十三章二十六节，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最后，在约翰十三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你所做的，快去做吧。犹大离开以后，耶稣就设立圣餐。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中间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很愿意，也就是很盼望和门徒一同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因为主耶稣要为神的子民行大事。逾越节代表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而更大的拯救就要实现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几千年来，逾越节所预表的一切都要在主身上来实现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主耶稣也吩咐他们，应当如此行，为要纪念我。带给我们有三点重要的教训。首先是立约的血。耶稣用这个杯所装的葡萄汁代表他的血，他称作立约的血。这个约就是神跟选民所立的新的约定，也就是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记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血。第二，使罪得赦，因为这个约就满足了洒鲜血的要求，给人赦罪的途径。主耶稣把自己献上，成为一个完全的赎罪祭，为多人流血，使罪得赦。信徒领受了，就得到救赎的果效，所以是使罪得赦的约。第三，我父的国，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就是指神的国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主耶稣应许在神的国里面，他要跟信徒一同在相交，一同来庆祝这个约的成立。所以当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都提醒我们来向主感恩，纪念他为我们的流血舍命救赎我们，而且我们 等候主的再来跟他再见面。那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在圣餐以前宣布了有人要出卖他，在圣餐以后主耶稣又预言其他的十一个使徒也要否认他，会应验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的预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会再见主的面的。彼得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准备跟你同死，而且他对主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他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对主耶稣警告他，他还很自信地回答说，就是面对死亡我也不退却。主耶稣却对他说，西门，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就在鸡叫以前你三次会不认我。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撒旦他向门徒们就好像塞麦子一样的打击他们，想要得着他们，但是撒旦是不能够得逞的，因为主耶稣在征战里面帮助门徒。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耶稣没有为门徒祈求来免于试探，而是为门徒祷告，在试探之中得到主的帮助。主耶稣他是我们拯救唯一的保障，他用他的大能来拯救我们。然后主耶稣又说，西门，我已经为你祈求，你会回头的，回头以后更要坚固你的弟兄。只有那一些经历跌倒的人才能够体恤跌倒的。彼得否认主的结果反而让他日后知道如何更来激励其他的弟兄姐妹。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但如今是一个关键字，表示时间不同了。在主耶稣传道的初期，他吩咐门徒出外传道不用带钱囊和口袋，他们一点都不缺乏，但是如今却要带，有刀的也要准备。主耶稣吩咐他们买刀就是一个比喻，要他们自卫自保，并不是真正的买刀，刀是一个象征性，表示自卫。所以门徒说有两把刀，主耶稣说够了。这一段就指出当时的百姓对主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他们已经改变了，所以门徒要学习自保。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在这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看见你所做的是那么的崇高，那么的甜美，你竟然谦卑的放下你尊贵神子的地位，来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来为门徒一个一个洗脚。 为他们擦干。主耶稣，你是那么的谦卑，做我们的榜样。你设立圣餐，告诉门徒这是立约的血，而且是为多人流出来，使人的罪得赦，并且将来在国度降临在地上的时候，门徒还要跟你一同相见，来欢喜快乐，跟你在一起。而且你也告诉门徒，虽然在地上有撒旦来塞他们，有试探临到，但是你却为门徒祷告，让门徒不至于失掉信心。你要门徒预备好。主耶稣，谢谢你这一个晚上所做的事情，永远留在每一个人爱你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